平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有人在问，还有需要戴口罩吗？来到教会，如果你们愿意戴，就戴；如果你们觉得很 comfortable， 不想戴，就不要戴。不勉强。政府鼓励大家戴口罩，所以无论是对新冠疫情或对流行感冒，戴着口罩都有它的益处。所以你若要戴，你就安心，你就觉得自由，你就戴。如果你觉得不要戴，没有关系，也不会有人因此而指责你。在教会里头，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教会为了配合政府防疫的规定，我们的聚会变成线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安全的崇拜，小组聚会被限制在小小的荧幕里面，我们收取奉献的方式改成 e-transfer， 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实体接触，保持社交距离，降低新冠病毒交互传染的机会，是暂时不得已变通的方法。在现在疫情渐渐结束，政府防疫的规定也都完全取消了，不过教会的聚会的形态，我们现在同时有线上的和实体的双轨进行。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线上聚会跟实体聚会的差别吗？我们知道这两种聚会方式的差别吗？最近有个研究探讨了人身体的感官如何受到了数位媒体的欺骗。我们人身体有触觉，有视觉，有听觉，有嗅觉，有味觉，我们有感官，而这些感官呢，它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身体的这些听觉、触觉、味觉这些感官，它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离开了这个身体，我们无法接触，也无法感受这个世界。而不同类型的媒体正在破坏我们身体感官的协调。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在 Zoom 的会议室里面，在 Zoom 的会议室里面只有听觉跟视觉在发挥功能，你在看着荧幕，看着弟兄姐妹，听着他们的声音，只有你的视觉跟你的听觉，甚至有可能只有听觉。为什么？因为他的摄影镜头只要一关，你看不到人，你不见其人，只听其声，你只有听觉。可是如果你参加面对面的实体聚会呢，有什么差别？我们所有身体的感官都在发挥功能。参加实体小组的时候，你的味觉有没有发生功能？有没有？有，因为你吃着弟兄姐妹为聚会精心预备的食物。你的味觉，你的触觉有没有参与？有，我们会握手问安，我们难过的时候会有人拍拍，我们流泪的时候会有人拥抱，有触觉。你的嗅觉有没有参与？有，每个家庭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我们去贵君家，香精的味道；去文丽家，干燥花的味道，有各种不同的香味。靠近牧师，哎，牧师今天喷香水，哎，有各种嗅觉。综合这些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 透过这些感知，我们认知到一件事情，这真是一个有爱有温度的小组。你透过这些感官，你会感受到这个小组我喜欢，它有温度，它有爱，我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呢，你如果是在线上呢，你只有听觉，你只有视觉，而且你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有时候他人还忽然消失不见，你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那个温度。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这种肢体相交是需要温度的。当你感受不到这样的温度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线上我们听敬拜的诗歌，你耳朵听的是某个敬拜乐团的声音，譬如说赞美之泉，譬如说约书亚，你听到的是他们的声音，而且你自己可能还不会开口唱，然后你眼睛看的是油管上面的影片，你看到的是这个，你听到的是那个。可是如果你参加实体聚会呢，你耳朵听到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唱诗歌的声音，包括你自己，你眼睛看到的是跟你一起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你的全人，你是投入在那个神圣的氛围当中，你参与在那个敬拜里面。很多人去欧洲旅游，你参观中古世纪的教堂，为什么那些教堂一进去就会让人有庄严肃穆的氛围？为什么？因为你眼睛看到的光影的投射，诉说着生命的那些生命故事的那些雕刻，那些彩绘玻璃，你看到那一根一根代表着祷告的蜡烛，我们的五官告诉我们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你一进去感受就很不一样，你自然而然讲话小声，步伐放轻，你自然而然里面心中油然起了一个安静肃穆的心情，你的全身你的感官在告诉你那是一个什么地方，你投入在那个小组，投入在那个敬拜里头。可是网络媒体它切割了我们的感官，只剩下视觉，只剩下听觉。你在线上聚会，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可能在圣殿里面敬拜，但是我们的手，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巴留在客厅，留在餐厅，你可能还吃着早午餐，你可能手上还滑着手机，你可能还要去搞定在捣乱的猫猫狗狗，我们的感官是被撕裂的，是不协调的，里外是不一致的，最终它会造成你认知上的错乱，它会造成你认知上的错乱，我们会有参与教会的错觉，我们会以为我们有参与教会，但是其实呢，我们跟教会的连结是非常薄弱的。这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会越来有越多宅在家里面，对教会没有参与感，但自我感觉良好，能说却不能行的基督徒。教会被裂解，成为一个又一个的独立的个体。教会本来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紧密相连结的群体，但是现在的这种媒体却把教会裂解成为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个体户，而恶者仇敌就可以各个击破，吞吃灵魂。当然网络媒体并非没有好处，当然它有它的优点，对于生病的人，不方便的人，他们可以在家里参与聚会， 这是他的优点。但是我们要慎思，我们要善用工具，而不是落入网络的迷思，让网络给控制了。所以很多人说，哦，牧师，我都没有来参加实体聚会，不过我在家里我都有线上聚会。说真的，我心里是捏了一把冷汗，我会为你们担忧，因为你们对教会会参与会薄弱，连结会薄弱，你们若即若离。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爱的行动，有两点大纲。第一点，奉献是爱的行动。第二点，凡事凭爱心而行。第一点，奉献是爱的行动。刚才经文的第一节讲到为圣徒捐钱，捐钱就是奉献的意思。奉献是参与教会非常实际的表现之一。但就像刚才所说的，线上聚会久了，你参与教会的程度低，与教会的连结薄弱，久而久之，你会不知道你为何而奉献，为谁而奉献，你最后就会忘了奉献。你根据2020年4月的调查，排除了通货膨胀、失业的各样的因素，疫情期间美国 65% 的教会，加拿大超过 40% 的教会奉献大幅的减少，甚至超过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参与教会的程度低，所以它呈现在奉献的上面。弟兄姐妹，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或者是为什么要捐钱？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服侍他人。我为什么要奉献？因为我服侍他人，为了他人而做的爱心的服侍。第二个，慈惠，这是为了要回应神的恩惠，所以这恩惠呢，是在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惠，而我们也效法基督，我们给予。所以这个是施予的恩惠，慈惠。第三个叫祝福，因为神丰富的赐予让我们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的富足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他人得到祝福的时候，他们把感谢颂赞归给神，我们就成为上帝祝福他人的管道。我们常常这样祷告，对不对？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从神领受了丰盛，我们成为富足，我们就把我们的丰富给别人，使别人得到祝福，他们就把感谢归给天上的神，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奉献还有一个原因叫做服侍神，这是一种服侍。在当时代，捐钱被视为服侍神的行动，甚至成为服侍神的一个术语。还有一个奉献的原因跟今天的事件，今天这段经文的事件有关，叫做交通。根据《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的记载，那段经文这样写道：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 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在罗马书里头提到，他们所捐的钱是为了供给耶路撒冷的穷人。这个事件是由安提阿教会领头，后来由马其顿、加拉太、亚该亚众教会他们群起响应，在当时是外邦基督徒与犹太基督徒他们合一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不单只是捐钱而已，他们更是在神的国里面，他们彼此照顾主的百姓的需要，是主的百姓之间的相交连结。所以奉献它表现出交通，表现出肢体之间彼此的相交与连结。所以因此第一节，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的圣徒捐钱，哥林多教会在询问保罗要如何做，要怎么样把这个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等等的问题。要怎么做呢？经文里头提到一个非常实际的做法，就是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是在当时基督徒聚集擘饼纪念主的日子。在这个日子，在这个敬拜的日子，他们不但纪念主，他们也纪念耶路撒冷在困难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按着一周神所赐得货财的能力，留出一些作为捐资。而这样的做法道理很简单，保罗说免得我来的时候怎么样献凑。每个礼拜抽出一次的捐资，留出一些来，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罗说不要等到我来的时候才在现场献凑。因为一次性的奉献是无法像长期预备的奉献一样那样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弟兄姐妹，特别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哥林多教会他为了这笔捐资，他们筹办了有一年之久，他们筹办了一年之久，一年52周，一周一次，他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他们可以成就一笔可观的金额。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笔钱，这笔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当时代不像现代有 e-transfer， 对不对？这么方便，我们指头动一动，钱就立刻到位。在当时代，他们需要差几个足可信赖的人一起护送捐资到耶路撒冷。经文里头提到，保罗说若他们认为他该去，他也会陪同他们一起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姐妹，这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奉献的服事上面？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方式，不是一周每周一次的方式，我们要在学习的是在有需要的地方，我们要成为一个供给者，不是一次性的献凑，而是持续性的，直到那个需要被满足。我们要学习看到哪里有需要，我们要学习看到哪里有缺乏，我们要能够成为那个供应者，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性的，直到那个需要被满足。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每周一次把他们的收入抽出来留着，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要常常记得这件事情，他 他们要常常记得这件事情，他们要常常想到耶路撒冷的穷人，要把他们放在心上，否则我事情一忙就忘了。他们要常常记得，他们要提前的把捐钱预备好，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在聚会当中他们摆上。他们要记得，他们要提前预备，他们要在那一天带去奉献，并且他们还要策划怎么样把捐资安全的送到耶路撒冷。这代表要有人愿意舟车劳顿，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那么方便，但要有人愿意舟车劳顿，要有人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在古代的时候，路上很容易遇到盗贼的危险，保罗曾经这样子描述他自己，还遇到盗贼的危险，交通也不方便，有路上的危险，有江河的危险，要有人愿意冒着这个危险把这个捐资送到耶路撒冷。所以当哥林多教会的人历经千辛万苦，我们想象那个画面，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人的手中的时候，你想象一下耶路撒冷的人会有多么的感动。这群人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的把钱送到他们那里，为了要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在那些人的生命里头，他们会留下多么美好的生命见证啊！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该学习的。所以我们当去思想，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家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每个礼拜会发出周报，周报上面打着 Jeffrey Project， 我们关心 Jeffrey Project 吗？这是一个宣道会的宣教的服事，为了供应东南亚从未听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计划，供应了许多的穷人的需要，我们关心吗？我们了解我们教会的 Global Mission Fund 吗？我们有用心，我们甚至提前预备我们的奉献吗？还是我们到现场才要想到要献凑？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没想到到现场还不能献凑，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网络，我们都没办法转账。来到现场发现啊，没网络，不好意思，我没有网络。我回家有网络，我再来做。可是，一忙就怎样，忘记了。现在 e-transfer 很方便，但很容易让我们的服事态度变得很随便。所以千万不要忘了，奉献是纪念那位拯救我们、赐丰富恩典给我们的神。奉献是成为他人祝福的管道，奉献是服侍人、服侍神的一个行动，奉献是我们跟其他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交连结，奉献是爱的行动。第二点，凡事凭爱心而行。从第五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几个主的工人为福音劳苦的一个美丽的图画。保罗当时人在以弗所传福音，神为他大开福音的大门，但同时这也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征战，反对的声浪也大，为此他决定留在以弗所多一些日子。他差派他得力的助手忠心的儿子提摩太代表他前往哥林多教会。 但是他担心哥林多教会不愿意好好接待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为什么？第一，因为教会里面有反对他的势力，所以这恐怕会波及提摩太。第二，根据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的记载，提摩太这次去是去指证哥林多教会内部离谱的行径，则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要提醒他们要纪念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告诉他们一个正确的榜样，指出他们的错误来。所以保罗他嘱咐哥林多教会不可让提摩太心生什么惧怕，要敬重劳力做主工的传道人。其次，保罗再三劝亚波罗拜访哥林多教会，但经文里头写到这时他绝不愿意去。这句话透露出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度，因为哥林多教会内部正在闹分党，有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有人说自己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自己是属彼得。所以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亚波罗他暂时不想前往，免得横生枝节，让哥林多人以为他参与教会内部分党之乱。所以他说他暂时不去，等到以后有机会再去。还有看到保罗当年在哥林多初结的福音的果实，斯提凡一家。斯提凡一家，圣经里头提到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这原文的意思，这个圣徒指的是哥林多教会自己的信徒。他们一开始，从他们信主一开始，他们就专心的服侍哥林多教会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不但如此，斯提凡又跟弗图拿都、雅该古一起去服侍保罗。保罗说他们的服侍怎么样？让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心里都快活，这是非常美的形容。他们的服侍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快活，感觉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为了福音辛劳的工人，虽然他们所面对的人会让他们惧怕，甚至被藐视，或者是他们要被牵扯在纷争之中，但你看到这一群人，他们都是持守真理、爱人、爱神美好的榜样。因此第十三节跟到第十四节，其实他是这一群工人最好的形容。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念一次好吗？请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句话其实是对工人最好的形容。这句经文用了四个要：要警醒，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凭爱心而做。同时保罗也借这段经文对哥林多信徒劝勉他们，你们要效法这些工人的榜样，要坚守福音的真理，你凡事要凭着爱心而行，要顺服工人的教导，并且敬重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当这样在效法在我们周围当中那些美好的榜样，我们也当如此效法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周围那些努力侍奉、在真理上坚守、以爱心服侍人、服侍神那些美好的榜样。 其实我们很容易被不好的榜样影响，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常常看别人不好的地方，并且我们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牢记一辈子。这个人伤害我，那个人怎么这样服侍，那个人怎么这样，我们常常留下不好，对别人不好的印象。但弟兄姐妹，有太多美好的榜样在我们周围，我们应当去看那个，而不是受不好的榜样影响，以至于你就说我不想服侍了，我不想来教会了，我不想来小组了，而是效法那些美好的榜样，他们怎么样在困难艰难当中，他们仍旧为福音真理在持守，在怎么样困难里面，被也许充满了恐惧，也许被人藐视的里面，他们仍旧专心的服侍。千万不要笑那些服侍的人，哇，你们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还笑他们啊，你干嘛那么辛苦。所以第二十二节保罗用这句经文，当然最后他也表达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爱，他用这句经文作为整卷书的结束。第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他也力警告那些偏离福音真理的人，警告那些不肯顺服的人，因为不肯顺服基督就是不爱主的表现，不肯顺服基督就是不爱主的表现。基督耶稣自己也这样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弟兄姐妹，我再念一次，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一个爱主的人，他必定会顺服福音真道，以至于他可以承受神的国，与神永远同住。反过来说，人若不爱主，不顺服真理，弃绝基督，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至终他也将被排除在天国之外。所以以这句话作为整卷书的结束，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因为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偏离真道的边缘里头，保罗因此提醒他们顺服基督，顺服真理，因为在他们当中所看到的这些乱象，强调人的智慧、淫乱、各样的分党、嫉妒、各样的败坏的行为，都表现出他们不顺服真理。因此保罗警告他们，这样的行为最终的结果，你们恐怕会在天国外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既然蒙主的恩召，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当彼此互相扶持，效法美好的榜样，一起奔走天路。甚至你对自己也该有个期许，你要成为别人美好的榜样，使别人能够看到你专心的侍奉、爱人爱神，以至于大家互相砥砺，教会能够在爱中成长，成为基督耶稣美好的样式。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完全，但你常常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或偏左或偏右，主你的声音要引导我们行在正路当中，走那得胜的道路，走那成圣的道路，以至于将来基督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你要称我们为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头，与神享受那永远的荣耀。主，我们仰望你，主也为我们教会所参与的各样的奉献，无论是 Jeffrey Project， 无论是 Global Mission Fund， 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钱要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中。主啊，他们所面临的各样的福音的困境，他们所面临各样的物资上面的需求，主，求你一一的供应，也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百姓，使他们乐意捐献，主啊，以至于这些福音侍奉的需要得以被满足。主，我们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